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节目一开始又想来问你一个问题了，每一天早上你醒过来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还有你睡前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？都一样吗？或者是不一样呢？还有这件事情为什么让你朝思暮想呢？是你的烦恼，还是你的目标？是你一直想得到没得到的？也或许并非如此，而是你经常所想到的是让你很满足、很感恩的事情。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和梦想，绝对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向和态度哦。一个人追求卓越，追求更上一层楼，这并非是有错的。但是如果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苛，也同样如此对待人，追求完美主义，那么这样的人生必定是十分辛苦，也很难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的。我想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完美主义倾向啊，我们都希望尽善尽美，但如果不能够真实的去认识到自己绝对不可能完美的话，那必定会产生一些错误的心态，以至于在生活中呢，可能会白白的受苦，或者是让别人也感到很辛苦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会继续从这一本《上帝的幸福学》第十一章《追求卓越》看到第四个部分，作者提供给我们完美主义者需要调整的四个心态和重点呢。今天会看到第二和第三个。这本书的篇幅很长哦，每一章作者都是条理分明、巨细靡遗的，提供很多他在专业辅导方面的案例，以及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啊。盼望透过这一本书，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到底真正的幸福是什么。那来到第十一章，也就是来到尾声了，整本书总共有十三章。如果一起读这本书有让你感到幸福指数增加的话，不要忘了来信跟刘文分享哦。好，我们先来读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渴慕神，经文在诗篇第84篇1-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1-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84篇1-4节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 神。诗篇第84篇表达了一个想要到耶路撒冷过节却无法如愿的人的想法。我们不知道原因，或许他生病了，或者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。他写着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他热切想要到耶路撒冷，不单是想要去守一个圣日，他乃是要到圣殿去朝见神。他说：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换句话说，他心里觉得神的殿就好像窝巢对于一只燕子一样，一个安息、安全、满足的地方。诗人非常羡慕那些祭司，他说：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外人是不容许住在殿中的，都必须限制在外面，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中。而我们拥有一个权利，可以不需要透过祭司就直接与神交通。今天你是否热切渴望要敬拜这一位主呢？或者喜欢找借口留在家中而不到神的殿中去呢？默想神的话。如果你已经蒙神的恩典，蒙神拯救了，就应该会有强烈的渴望，想要敬拜神，与神交通。我们有权利可以来到神的家中，与他的百姓一同敬拜。你渴慕与神的百姓以及与神同在吗？我们的内心是否向永生神呼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愿我的心一生渴慕亲近你，赞美你，荣耀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渴慕耶和华的愿语》。
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。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。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 尝我的肉体，向永生深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的心唱我的肉体，向永生深呼吁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才能找到安息之所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哈佛大学曾经在校开设一门课程，叫做幸福学，大受学生欢迎。幸福学顾名思义是教导人怎样追求幸福快乐。这课程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？调查发现，这些在世界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可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然而许多学生却不知道怎样面对求学期间的压力，而出现严重心理危机。哈佛大学的学生尚且如此，一般的大众情况更是难以想象了。如何让自己活得快乐？这本书《上帝的幸福学》从圣经角度来探讨那源自于神、发自于内心、具有永恒性的喜乐。书中内容引用幸福学的研究心得、学术文献和生活例子以外，也提到许多人生的课题。全书共有13章，作者以一贯平易近人的笔触列举许多的案例，从不同面向来探讨如何拥有在基督里而有的幸福。相信阅读这一本书后，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幸福离你一点都不遥远，只要信靠上帝，内心就可以得着无比丰盛的恩典和永恒的生命。基督徒不同于一般人的是，即使在患难中，也将眼目放在曾带领他们出死入生的上帝的身上，满怀喜乐与感恩。愿你也能得着日光之上的喜乐。这本书《上帝的幸福学》，它的副标题就是智慧之人在日光之上追寻真正的喜乐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1章，追求卓越的第4个部分。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完美主义者需要调整的心态和重点，第一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也要确认自己的身份，而不是只看重自己所做的。如果我们深知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改变的，那么就会离完美主义者的这个心态远一点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2跟第3点。第二呢，是作者提到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的恩典的。第三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。或许这些道理我们早就听过不下上百次了，而且也似乎都懂，但是我们真的都放到心上了，而且也能够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动力了吗？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第11章，追求卓越第4个部分。 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。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。罗马书这句经文告诉我们，人没有十全十美，人会犯罪，行为会出差错，内心会有非分之想，这是难免的，因为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罪。尽管人有良知，有是非对错的观念，但人生来就有犯罪的倾向。人不需要特别学习，就有贪婪、自私、嫉妒、恶念这些与生俱来的罪性。然而人因着良知、信仰或社会道德规范，他们都期望自己功课己身，积极行善。但圣经却也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道：我也知道在我的罪恶本性里面毫无良善，我有行善的心愿，却没有行善的力量。仍然是选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的经文。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这种挣扎的经历，了解这一点就知道要求完美是违非常理的，要求不犯错是不切实际的。对别人是如此，对自己也是一样。神清楚了解人活在地上的困惑，所以差派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世人解决这困境。耶稣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承担人的罪孽。人不是因为好行为蒙神悦纳，乃是因信在神面前称义。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福音，也就是圣经所称神的恩典。可惜耶稣时代法利赛人拒绝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，坚持以持守律法来炫耀自己，满以为这是讨神喜悦的方法。结果他们不但得不到神的救恩，也惹来神的咒诅。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这样说道：你们得救是靠恩典，凭信心，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，而是上帝的礼物，也不是由于你们的行为，以免有人自夸。今天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他们也很想做一个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人，希望靠着好行为讨上帝喜悦，但最终发现这是徒劳无功。更遗憾的是，今天许多信徒尽管认识神，并且接受耶稣成为救主，但因对真理了解不够，误以为需要好行为才能讨神喜悦，需要良好品德才能称义。这种错误信念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完美，因而失去活在地上应有的喜乐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人可以因好行为夸耀，也没有人因着个人能力可以赚取上帝的救恩。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，一旦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不会因犯错而失去神的爱。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：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鬼魔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天之上的，是大地深处的，或是其他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基督耶稣里赐下的爱分离。曾经帮助过一个白人，他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家庭，自幼在教会长大，从小跟父母到教会参加崇拜，上主日学。大学第一年，父母闹婚变，也许这样他对婚姻有很大的恐惧感。过了适婚年龄，还是孤家寡人。他有一份固定工作，平常除了参加教会活动，就独自在家里看书打发时间。他爱干净，家里井井有条，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但这位女士对家里的过去一直耿耿于怀，甚至怀疑父母离婚与她年幼时不够乖巧有关。她相信上帝，但觉得自己不够完美，尤其当她内心出现男女非分之想的时候，她就会出现很强烈的罪疚感。更不幸的是，她经常联想到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七节所说的一句话。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七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： 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就剜掉它。独眼进上帝的国，胜过双目健全却被丢进地狱。这位女士，她没有勇气挖自己的眼睛，却用袖针刺她，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她的内疚感。结果其中一只眼睛因而半失明，经过一个漫长心理辅导过程，她最终清楚明白圣经的真理，了解自己在神国里面的独有的身份，不再要求以完美行为和思想来赚取神的欢心。他的心灵得到释放，也找到喜乐的泉源。再来第三是，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。中国人的教育是要孩子出人头地，孩子在班上尽管只有60分，但如果他的分数是班上最高的，排名第一，父母就感到心满意足。也许受到这种传统教育的影响，华人在处世之道就是要超越别人，要爬到别人头上，认为只把别人比下去，自己才有价值。但等到他们爬过一个高山，发现还有另一个高山，胜过一个高手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在前头，这种无止境的追逐只会把自己搞到筋疲力尽，为自己加添许多心理压力。犹太人家庭教育孩子的重点是强调与众不同，父母鼓励孩子把上天赐予的天赋尽情发挥。因此无论是工程师、医师、电脑设计师、画家、建筑师，甚至是一位清道夫，只要能把上帝赐予的恩赐发挥出来，造福人群，他们就可以坦然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：我们是上帝的杰作，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要叫我们做他预先安排给我们的美善之事。听过一个黑人故事，他从懂事以来就很仰慕那些每天到他家门口收垃圾的清道夫，所以从小就告诉父母，他将来有一天要从事清洁工作。难得的是，他父母从来没有向他泼冷水。他读书平庸，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市政府清洁部门做他梦寐以求的清道夫工作，父母没有阻止，并且在背后全力支持他。原来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他白天工作，晚上修一些课。过了好几年，他自己组了一家清洁公司，自己当老板。一个台湾人，他的名字叫康世能，这人以前是开贸易公司，后来输了股票，最后搞到破产。他连找了几份工作都被拒绝，于是逼不得已做计程车司机。但是康世能当司机跟一般的司机不一样，他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专业，印名片，穿衬衫，打领带，戴白手套，梳理头发，把车子里里外外弄得非常干净。而且他抱着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原则，不管车资多少，总要客气和礼貌待人。他曾经载过一个行李很多但行动很慢的太太，车资虽然不到台币100元，但康世能对待对方的态度友善如一，结果对方每次出门坐计程车都特别找他。正因为他把这份工作做得非常专业，他50%的客人都是熟客，每个月跑60趟机场是平常事，收入是其他司机的好几倍。一个清道夫，一个计程车司机，两个不同的行业，都不是什么顶有技术性的工作，但是他们从来不小看自己，认定自己所做的是上帝的呼召，看自己在神里面的独特性，不必跟别人比较，不用爬到别人头上才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，乃是善用神给予的恩赐与才能，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高伟雄博士所写的《上帝的幸福学》，这首片尾曲取名是《幸福的路》。
多少坎坷险阻，放下盲目的追逐，让迷雾化为透亮的露珠，迢迢人生之途，多少悲伤苦楚，停下慌乱的脚步，让乌云化为甘美的雨露。居住是谁总是为你开路，是谁让你安然居住为你开路，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的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追求卓越的第四个部分，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，不要错过了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